我们今天继续在上面的上一次的题目，就是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是加拉太书3:22所告诉我们的。但是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要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恩典，为什么要这样苦心的来造就我们，要这样的奇妙的来引导我们呢？我们又算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有哪些地方值得他这样恩待我们？有哪些地方值得他怜悯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还要回过头来再思想，当初神为什么要造我们，他为什么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虽然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讲过无数次了，但是每逢我们要结合到基督的十字架，结合到基督的救恩，他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重新回到他面前来，再思想，再深深的思想，好明白神的心。今天让我自己很困惑的一点，也是让我心里头常常很伤痛的一点，就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很多年以来虽然信了他，走他的路，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了谁是怎么引导我们的。我们常常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信他，而不是按照他的恩典来信他，结果我们所走的这条路常常是不讨主喜悦的，甚至是错误。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到他的真理里面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他圣灵的引导我下，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使我们的脚步不至于倾跌，也不至于倾斜。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也让我们今时能够再懂得神为什么要这样引导。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又为什么神要做成这一切，让律法来训蒙我们，来带领我们？那律法训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个小孩子，训蒙就是幼儿园老师，就是小学老师，就是启蒙老师。我们是一群什么事情都不懂的，有一点小小的他的生命，但是我们不认识他，但是他必须要带领我们直到越来越认识他。这条路神又是怎么设计的呢？所以我们还回过头来看一下创世纪1:26，从26我们挑着念一部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31，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18，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21，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当初神造人的整个过程。现在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造我们？完全的神已经完全到一种地步，他的一切都是完全的， 在他一切完全的里面，他没有不足，没有额外的需要，但是他却造了人。因为我们知道他的造我们是他荣耀的表现，他造我们是要在他之外再一次显明他的荣耀。神是自有拥有的神，他的一切都是自有拥有完全绝对的，他的神性又是绝对的爱、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等等，但是他却要他的绝对之外要造出一个相对来，在无限之外他要造出一个有限来。所以我们今天探索很多次说神为什么要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圣经中间找到许多圣经上有关的话语，但是我们总结一条，就神定义要造我们，这就是他的旨意。在他的爱里面，他要造一群被爱者，不是因为他的爱太多要流出来，也不是他的爱不足需要人的来爱来补足他，但是神要造我们的时候，他要造一个与他能够相对应的、相回应于他的一群。所以我们思想第一个要思想的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爱到了一种什么程度，爱到了他对我们是这样的尊重。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尊重这个词，神尊重我们吗？神极其尊重我们。神爱我们吗？神极其爱我们。神为什么要尊重我们？为什么要爱我们呢？为什么要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我们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讲过，我们有了神的形象，比如理性、感性、德性、意志的自由等等等等，我们这个形象就能回应神，就能够为神的荣耀而活，对。但是更深的一步，神为什么要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而且造得这么奇妙？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神造人的时候，神是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独一的神在这里以我们来称呼，我们就知道这位独一的神里面本是三而一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在他的一体里面有三位，有三位里面又合成了一体。所以当他造人的时候，他所造的人也不是一个人，因为他要按照他的形象再磨出一个像他样式。所奇妙的就在这儿，我们都知道无限的神当他要决定造的时候，他不能再造出一个无限来，神不能再造出神来，因为神本来就不是被造的。神既是无限的，神既是自有拥有的，当他自有又拥有的时候，他就不能再有另外一个自由和拥有，也就没有再有第二个绝对和无限。所以当神造的时候，他所造的一定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一定是一个有限的。当神要决定造一个最像最像最像他自己的时候，造出来的也不能是神，只能是人。因为神如果是被造的，他就不是神；神如果是被造的，他就不是独一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人已经成为神创造的精华，神一再的创造创造创造，到最后神创造了一个最像他的，这个最像他的就叫做人。为什么？因为神要与神对话，与人对话，神要造出一个能够回应他的来。 当一个能够回应他的人被造出来以后，这个人必须有理性，必须有感性，必须有德性，必须有意志，必须知道自己是谁，必须能够回应他的神。纵然我们的回应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在这个极其有限的里面，必须有非常深的思想，非常深的爱，非常深的自由，能够与神对应。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其根本的因素原因就在于他要造一个能够与他回应的，也就造一个你。神自己是我，神还要造一个你，而不是造一个他。我和你之间就有了对应关系。神说话，人就能回答；神呼喊，人就能答应；神施予爱，人就能接受。所以，人就被造成一个按圣经上所说到了甚好的地步。什么叫甚好？甚好就是好的不能再好了。当这个人被造的好的不能再好的时候，请记住，人还是一个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为了使我们能跟神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人就必须有他能够与神回应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神的形象体现在人的存有方面。所以刚才我说，人像他，像到一种程度，像的不能再像，然后你才能回应。于是人有了感性，人会爱他；人有了理性，人会认识他；人有了德性，人会信他；人有了意志，在意志的自由里面，人可以与他建立关系。神造人，除了这以外，还赋予了人身体。神所造的所有的被造者之中，唯有人最奇妙，因为人有灵，人有身体。人有灵，人的灵就能够与神相呼应；人有身体，人就可以在物质界与物质界的一切被造者相呼应。所有的动物都能够被人管理，所有的植物都能被人修理，整个世界都能被人治理，因为人是有物质的身体的人。天使他只能当神的仆役，天使不能治理这个世界，不能管理这个世界，因为他们是灵。但是人不仅是灵，人还有身体，所以神特别给了人一份恩典，就是管理这个世界，治理这个世界，修理这个世界，使所有的动物、植物、世界越来越美好，好彰显神的奇妙。当我们思想这一切的时候，于是我们就非常要清楚的一点，就是神是为了建立一个关系来造我们，而要建立关系的时候，他必须造一个能够与他建立关系的人，于是人就因此而产生了。当人被产生以后，圣经怎么形容人呢？我们来看一句非常奇妙的话，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可以说把神创造人的目的、心意都表达出来。首先我们来思考，我们就是人，就是我们这些被他所拣选、所预定的人，是他的工作。工作的原文这个词在希腊话里面主要 是有指着艺术作品说的。尤其这句话这个词应用在诗人创作的诗，很美很美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神这位大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而且这个工作的原文就是创作，就是杰作，就是成果，是神的杰作。神造的好的不能再好，除了神以外，神造的所有的中间最好的最像他的就是人。所以圣经说我们就是这位大艺术家的杰作。有人翻译成很诗意的，我们就是这位诗人的所谱的曲。是，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人为什么这样的尊贵，人为什么这样的奇妙。这种奇妙和尊贵的地位特点乃是神赋予我们。神赋予我们以后是在哪里赋予我们的呢？在基督耶稣里造成。这个造成从开始就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知道神的一切的创造都在圣子里面。然后我们看神的一切创造，在创造的时候在圣子里，当人堕落以后在救赎的时候在哪里？还在圣子里。救赎以后又把我们从堕落的地位中间再带回到神的里面来，这一切我们叫做在基督里。所以在创世之前神的拣选是在基督耶稣里，创世以后神的拯救还在基督耶稣里，一切都在他的里面，把我们最后要造的达到神当初的目的，而这个目的的结果就是要叫我们行善。什么叫行善？我们说过只有神是善的，也就是说要叫我们的行为像他，要叫我们所思所想所做都像我们这位完全的天父。而这个是神预备好要叫我们做的，就在创世之前，当他造人之前他已经预备好了要把人造的像他自己，像他自己，而且达到一个程度真正能够去行善，真正能够所思所想所做都这一切就是神在创造之前所预备好的。所以我们就讲到当人被造以后，人不仅造出了一个人，还造出了夫妻两位，因为神是多一体里面的三位，所以人也要一体里面。所以为什么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呢？也就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模拟他自己的三而一，一二三的形象，他造的人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合一。但是人作为一个人，他的合一的最高程度也就如此而已了，因为人所有的被造都是一个像他而不能是他。当像他的时候，我们人能够达到合一就必须有一个身体，有了个身体然后有夫有妻，我们就能够相对合一，就能建立家庭，然后我们就有了儿女，儿女就在家庭里面组成夫妻以外的第三，于是家庭就成为夫妻子女的三而一的一个家庭。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三中的一位。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坐着，每一个人上有父有母，对吧？当你长大以后你要结婚，然后你要生孩子，于是你又构成了一个三。这个三的扩大就变成了社会，变成了国家，而这一切都浓缩在神的形象里面的一个具体表现。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神要按照他的形象 来造我们。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神和我们人是创造者和被造者之间的一个团体。当神造了人以后，人和人之间就有了一个模拟这种关系的团体，就是夫和妻的团体，是空间的团体。我们两个是同时存在在空间里的，但是夫妻、父母与子女之间就有时间的关系的，于是时空就表达出来。这一切的目的是让我们都向我们的神去，爱我们的神。当神呼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回应他；当神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跟随他；当神吩咐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顺服他；当神以他的爱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以爱来回应他。应该这样说，一个有限的人已经具备了神所能赋予人的所有的一切，在神性里面，他的爱、他的公义、他的正直，这一切的品格，神的神性，当然我们的人的人性绝不能是神的神性，但是我们的人性里面也就具备了这些最基本的特质。这些特质经过神的塑造，经过神的训蒙，经过神的引领，就能够逐渐逐渐成熟像他。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什么都像父母，但是我们只能说他是个完整的孩子，孩子的每一个特点都需要再塑造、再引导、再教育，使他一点一点成长，越来越合乎他的父母的要求和形象。为什么？以后我们还要讲到神一直要完成一个工作，就是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子和民就是我们这些，既是儿子的地位，又是孩子仆人的地位。因为对王来说我们是民，对父来说我们是子。在这一切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神把他的形象赋予我们，为了跟我们对应，为了给我们建立一个神和人之间永远的关系。为了这个目标，神就按照他的形象造出了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存在与他像的方面。所以最后我要总结一句，就是说神的形象是体现在两方面的。首先体现在造人的目的，乃是要与人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他造我们，乃是因为他要与我们建立一个奇妙的爱的关系。所以刚才我们唱赞美诗讲到他奇妙的爱、奇妙的恩手，他怎样引导我们。另外第二个目的就是他造人的方式，正是为了叫我们能够与神回应。于是这个造人的方式就是按照能够与他回应的条件造了我们这个人，这个人就叫做有灵的活人，这个人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一个有位格的人，一个有我、有自己的人。我们有神的理性、真理、仁义、圣洁的特性，我们有灵、有魂、有身体的特点，而灵、魂、身体将来都要被神重新完全到见他面的时候达到无可指摘的程度。这个时候神创造的旨意经过救赎的这么大的一个过程就达到了他的目的，我们就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能够与神永远同在、同行、同心，一起在新天新地里面建构永远的未来。如今我们正是在这个创造的整个的过程中间。当神开始创造以后，我们上次讲到人因为罪的堕落，然后神借着人的罪的堕落引入了救赎，然后经过了救赎 再一次把我们完全的带回到它里面来。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环节，我们尽量的跟大家来讨论来讲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怎样的爱我们，怎样的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是神爱的对象，是神尊重的对象，是神教导的对象。我们已经与神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从关系上来说已经达到了最高层次的对应关系，不能再高了。从神的创造里面，神与他的被造者相对应，只有人能够达到这样高的对应关系，只有人能够被神赋予这么高的管理的权柄，只有人能够被称为是他的孩子。我们要想我们应当如何的感谢他，如何的赞美他，因为神是这样的爱我。我们也是这位艺术家的杰作。我这两天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很感动。我所感动的就是我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为什么被神造成这样一个人，我哪有资格还能够回到他面前来。但是又想到一点，就神这样的造我们的时候，他的恩典，他的奇妙又是何等的浩大，他的爱又是何等的完全。我有幸成为一个与神对应的人，我当何等的感谢和赞美呢？他呼唤我，我能够回应。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中神总在那里呼唤人。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的时候就呼喊说，你在哪里？神一直在呼唤我们，我们一直能回应。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有宠物，很多家庭里面都有宠物，各种各样的宠物。当人要一个宠物的时候，人的心态是需要在宠物中间得到满足，但是这个宠物却很难真正与它的主人相对应，因为它缺乏一个跟它主人相对应的基本条件。这个狗再聪明再聪明，它还是个狗而已。最近大家可以看见很多描述宠物是如何聪明的文章，但是你会发现它再聪明，它的智力也是相当的低的。有人说狗的智力可以达到人的小孩两三岁的程度，这已经很高很高很高了。它不可能成为一个你的完全对应者，因为神造它的时候没有赋予他那种能够跟你完全回应的基础。所以他，你管他叫你也好，你抱着他说我的狗儿子还好也好，他也不过就是条狗而已。也就是说，我刚才为什么说他不过是个他，他不是你。我和你他是对应，我能和你对应，你能和我对应，我不能跟他对应。神今天把我造成一个你，能够和神相对应，我们今天是多么大的恩典。但是第二点，我也刚才一再讲到，当神从他的全能里面造人的时候，神所造的人最好最好就是一个人了。神所造的最好最好也不过就是个人，因为人是被造，被造就不能是神，被造就不能够是无限，被造就不能绝对，因为无限绝对不是造的，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神。这些东西好像有一点哲学的观念，好像不太好理解，但大家要努力的去理解，因为这里面关系的问题甚多。当我们论述到各种宗教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各种宗教都有他自己的神，但是各种宗教的神都有他的独特性。第一点，他是人的扩大； 它再好，它不过是个有限的人的扩大而已。第二点，大家注意了，除了伊斯兰教都是多神，或者像佛教自称无神论，但它人人都有佛性，众生皆有佛性，仍然是一个本质上的多神。而反过来说，伊斯兰教的那位神虽然是一位独一的神，因为他模拟犹太教和基督教所设立的，但是他这位神没有爱，这位神不能跟你对应，这位神不过是一个标准，合乎标准者上天堂，不合标准者下地狱。这个神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但是如果神没有感情，人的感情从哪儿来？因为人按着神的形象造，所以人才有感情。我觉得这一点美得不得了。最近我还在思想另外一个问题，男性和女性就是有它很大的不同，男性偏重于理性，女性偏重于感性。我们的一个姊妹，她的母亲病了，病得很重，她找我帮忙，我就送到医院里去。我跟她讲这个病非常重，到了医院以后应该如何如何按部就班的治疗。他对如何治疗不是太去深思，他想的什么呢？他尽量少受点痛苦好不好？他说你想想办法能让他少受痛苦，比方吧，插个胃管能够让他不疼，做个检查能够让他舒服。我就只好给他解释了，我说呀，我们是医生，当医生要给病人做检查治疗的时候难免有痛苦，但痛苦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个治好的结果，最后达到不痛苦。所以我跟你讲痛苦是难免的。我觉得怎么一天到晚就着眼着是否痛苦，不想病治好不治好呢？后来我就在想，神造人的时候赋予他的感性，就是要他注意到你所不能注意到的一点。我们今天常常从大的方面去着眼看，而且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很好的站在这个被治疗的人的地位上去想他自己的需要。结果姊妹们女性们常常在感情里面给你很多的补充，说你这点想的不够，把那一点想过来凑在一起就对了。所以姊妹常常认对弟兄也有些意见，什么事都不考虑具体的，弟兄对姊妹有一点，什么事就鸡毛蒜皮，就那点小的。但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叫做纳人独居不好。神一定要接着两个合到一起才是完全的。神把神的神性里面的特点，当他造人的时候，虽然人没有神性，人可有了人性，人性是模拟神性而造的，人性是有限的，只有把有限的人性按照特点分给父亲，分给母亲，分给孩子，于是有父性，有母性，有子性，这样合起来三个性合在一起，大致的是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人性。所以人必须有家庭，所以人必须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必须在一个团体中间生活。神给人的第一个恩典和赐福就叫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生养无数个孩子，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我们叫做在基督里面他的身体，这个整体叫做在君王之下他的教会。于是我们就看见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要到了什么时候？说到了之后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归于一，然后我们就看见神整个的旨意完成了。从起初他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一直到启示录第19章、20章、21章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与这个整个的创造的结构就完成。而在整个过程中间，神要教导人， 要引领人，要管教人，要修理人，使人能够达到神创造他的目的。而是整个过程中间，神用他的爱来关怀人，来吸引人，神也给人极大的尊重，因为神造的是你而不是他，神造的是有灵的活人，神造的是一个有自我的有位格的人的时候，神就极大的尊重我们。今天我愿意跟弟兄姊妹再一次强调神对我们的尊重，这个尊重虽然不能完全对等，对等就是我们不能跟神是平等的，因为他是神，我是人，从客观来说就不可能平等，从古主观来说也不可能平等，但是这个相对应的关系就这样形成的。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孩子，这个孩子当他小的时候，你无论如何怎么跟他对应的时候，他还只是你的孩子，因为他在客观来说他就处于这个孩子的地位上，你想给他平等都平等不了，因为他只能是孩子。于是我们设想一下，当无限的全能的神造的人的时候，人完全完全完全完全到最完全的地步，人不能超越这个人的界限。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当初为什么亚当夏娃要出错，就是他们总以为他们要突破这个界限，而这个界限从客观来说就突破不了，就改变不了。这正是神创造我们以后要叫我们明白的众多的道理之一，就是人是个被造的完全，不可能达到创造的完全。人有了自由，但是自由是相对的独立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这一切当人一点一点慢慢思考，经过了这么几千年的流离悖逆，被神带领回来再教育再引领以后，人才能明白，哦，原来神呐，唯有你是神。人才能明白，哦，我不过是个被造的一无所有的需要依靠你而存在的人。就这么一个最简单的关系，经过了几千年，人才能大致上搞清楚。奇怪吗？不奇怪，因为人是被神造的，既像他同时又不是他的。人被造以后，人有了自我，这个自我如何清楚这一切，这堂课是必须非常深刻的去教导，必须深刻的来明白的。当我们思考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一看当初神造人以后，以后神就与人立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约我们要后来讲，但这次我们再往前提前讲一点，是要大家明白神造人以后这个关系是怎样的明确的。这就是当初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那十条诫命。其实这十条诫命的关系，大家深刻的思想，不过就讲了一个关系问题，把这个关系通过诫命给它命定下来，要叫我们知道这个关系是一个神所造的奇妙的关系。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如果我们简单的把这十诫分析一下，这就知道第一诫是讲神，第二诫是讲不可拜偶像，第三诫是讲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诫是讲纪念安息日，第五诫父母，第六诫是不可杀人，第七诫不可奸淫，第八诫不可偷盗，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第十诫不可贪恋。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在的关系性的问题呢？其实大家知道第一诫到第四诫首先是讲神和人的关系，第一诫讲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然后讲你 是我从埃及地维奴儒家领出来的人，明确了一点我和你的关系，而且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神的时候，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里面所明确的就是关系性的唯一性。两个关系之间到了一种极其密切的时候，不可有第三者，而这个第三者是客观上就不能存在也不可以存在的，因为只有一位神。搞清楚了，只有这一位神，只有这一位神是你的神，只有这一位神是我的神，这叫关系性的独一性，关系性的唯一性。第二节讲不可拜偶像，什么意思？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什么叫祭邪的神？弟兄姊妹，祭邪的原文是嫉妒。所以说你继续可爱我，你继续可有我，你不可有第三者，你要有我就嫉妒。懂得爱的最深刻的表达了吗？偶像什么意思？偶像就是除神以外自己所爱的，把这个你爱的东西高举到一个与神对等的地位，高举到一个甚至超过神的地位，这就是你的偶像。不仅是雕刻，你所爱的艺术，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任何一个东西都在爱神以下，你尽可以自由的爱。但是有一点，如果他夺了神的地位，他就是第三者，神就要追讨。这一点我觉得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可以看见夫妻关系就搞得很清楚了。只有一个丈夫，只有一个妻子，除了我以外你不可再有别的男人，你不可再有别的女人，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再爱别人超过我。这叫第二条的诫命，就关系的专一性、圣洁性。在这关系里面必须极其圣洁，关系里面必须极其专一。第三点，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关系的敬畏性。你认识你的神吗？你就要敬畏他，你就要爱他。所以妄称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本就不太了解他，你必须深刻地认识你这你爱的这位，你必须深刻地认识你的这位神，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的神性是怎样的神性。你如果搞不清楚，你就要做妄称。所以第三节是讲到关系里面互相的了解认识，对你的神要认识的一种程度，你才能真正敬畏他。第四节讲关系的合一性，纪念安息日，因为耶和华神在这一天安息了，所以你也要安息。我做工你就做工，我休息你就休息。所以神与人的合一性就表现在这个安息日的同心同行一同休息上。我要讲我的家了，每一个家都有必须有一个专一的时间，是相处的时间。这个家里有时候很忙，像有的时候我在这忙我的，我们的老伴忙他的，个人忙个人的，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为这个家忙。我在这准备我的东西，他在那做饭，都是为了一个爱的目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时间，在这个共同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坐在一起对应对应说说话，甚至说我们两个要在床上躺着说说心里话，互相倾诉一番，休息一下。为什么？因为这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节奏感。好像唱歌似的，你是高音部我是低音部，唱到一个时间你还必须有一个副歌，大家要合在一起来唱，这个歌才能美。所以前几天我们俩就去了趟北海，这个专门花了一点时间去散散步。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相知的协调， 这个就体现在第四诫，当安息日的时候神安息了，神说那你也要安息。而且第四诫里面在合一性里面就展开了一点，除了人和神的关系以外，就领入了人和人的关系，人和所有的被造界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说，你的客旅、你的仆婢、你的儿女，这一天都要与你一同进入神的安息。在神的安息里面，我们都是平等的，固然我们分工不同，固然我们的关系有点条件不同，你是儿子，我是父亲，或者你在家里负责仆人的工作，我在家里做主人的工作，或者我是这个城市里面的管理者，你到这个城市里面